昨天黎明时分，我到朋友家去，在那儿见到了个木匠、理发匠、装玻璃的工匠和几个裁缝。主人盛情招待我们，席间主人向我们引荐了一位巴格达青年。只见他衣冠楚楚，谈吐文雅，美中不足的是他是个瘸腿。我们请他入席，他刚要就坐，猛然看到我们之中的理发匠拔腿就走，我们都上前挽留，他执意不肯，说我绝对不能和丑恶的理发匠共席。这就奇怪了，你和理发匠有何积怨呢？那个青年怒不可遏地说，诸位，就是他使我变成瘸腿的。于是青年怒视着脸色苍白的理发匠，向我们陈述了下面的故事。诸位，我父亲是巴格达商界的头目，膝下仅我这个独子。他归真后留给我的财产数量可观，使我享用不尽。我生来讨厌女性，一次在街上碰到一群妇女走来，我便躲到小巷中去。这时我的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清脆悦耳的歌声，抑扬顿挫，柔和婉转，十分动听。我被这歌声深深感染，飘飘然不知所以，很想面见唱歌的人。正这么想着，却见巴格达的法官骑马而至，奴隶为他开道，后面跟着许多仆人簇拥着他走进那唱歌者的屋子里。我向邻居打听，才知道唱歌的人就是法官的女儿，她独具唱歌天赋，但她父亲却不让她唱，她只好趁父亲不在家时偷着唱。那邻居说，我与她很熟，你若愿意听她唱，等到星期五聚礼前，我设法让仆人给你打开门，让你进院子里听，但是你必须在他父亲回来前离开。听邻居这么一说，我很高兴，给了邻居100枚金币。好不容易盼到星期五了，我一大早就穿戴整齐。这时邻居突然找到我说，你最好去洗个澡再理理发，这样就会显得更精神些了。于是我打发仆人到街上先找个理发匠来，结果仆人带回这么个丑恶的理发匠。他进屋后并不理发，先问长问短，又取出观象仪来到院子里观察戏，又取出观象仪来到院子里观察天体，接着又为我占卜。他这样一来，不仅耽误了我好长时间，还搅得我局促不安。我忍无可忍地对他说，你怎么会懂天文学？我是请你来理发的，不是请你来对我说这些无稽之谈的。你不能这样说。那人却不以为然地说，像我这样一个理发匠，一个精通化学、天文、星象、文法、修辞、伦理、数学、工程学、法律、圣训、经注等理论的人前来为你服务，这是真主赐予你的恩惠。我读书而深究其理，钻研而知其底蕴，我懂理论并充分实践，学习手艺并掌握技术，剖析事物而又驾驭自如。由于我不善多言而重视实干，方荣获庄重的寡言者的称号，而你却说我的话为无稽之谈。我要告诉你，先贤阿巴斯说过，在星期五之间剃头，真主会使他避免7种疾病，在星期五放血的可以避免汗眼和其他疾病。仆人，我按耐不住心中的愤怒说道，给这人1/4个金币，让他快走吧，我不想理发了。这像什么话？理发匠制止仆人说，我要在1年内为你义务服务，报酬不报酬我毫不在意。你父亲可是位仁慈慷慨的人，一次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他请我替他放血，我取出观象仪替他观测一番，发现气象凶险，要放血，凶多吉少。他采纳我的建议，改了时间。令尊为了答谢我，令仆人取来103个金币和一套衣服送我，说一个金币是观象费，一个是解释费，一个是放血的手续费，其余的100金币是你对我歌功颂德的报酬。想想看，你与令尊大不一样，你让病魔给弄昏头了。古兰经说得好，抑制情绪而善于容忍的人是应该得到善报的。我不知道你为何如此急躁，令尊有事总是与我商量，俗话说若要好问三老，而我的经验阅历绝不亚于任何人。我不辞劳苦甘愿为你服务，可是你却显得这样的不耐烦，若不是看在令尊的面子上，我才不低声下气地劝导你呢。快住嘴吧，我真的动怒了，不许你喋喋不休地讲下去，你快剃头早些走吧。他开始弄湿了我的头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我并不责怪你，你到底是太年轻了。 在你孩提时代，我曾把你扛到背上送你进学堂嘞。你要再说下去，我就不让你理发了。他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慢条斯理地用剃头刀在我的脑袋上晃来晃去，许久他才动手剃头。不想他刚剃了几刀，却又抬起手来说：小主人啊，急躁是魔鬼的习性，稳重才是君子的品行。我想让你清楚，我经常给王公大臣、绅士学者们理发，就别说你了。说着他扔下剃头刀，又拿起观象仪走到院子里，顶着烈日又观测了好一阵，然后转回屋子里对我说：现在离做礼拜的时间不多不少，刚好还有三个钟头。行了，你弄得我根本不想理发了。他又拿起剃头刀晃来晃去，然后剃了几刀，却又开口说道：你的急躁真让我伤心苦恼，你应该把原因对我说明，这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的头发已经被剃得横七竖八不成样子，暗自想到做礼拜的时间快要到，我必须在人们散场前出去，于是对他说：别再啰嗦了，我现在要去找朋友请人家来吃饭。万万没想到他一听我的话就高声叫了起来，说：好啊，今天我太幸运了，昨天我约了几位朋友今天来家里吃饭，却忘记了预备饭菜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快点剃头吧，如果剃得又快又好，就把我家里的饭菜全都拿过去待客好了。这都是什么好菜呀？五盘肉食，十个红烧鸡，一只烤羊羔，请拿出来让我先看看好吗？我无可奈何地将饭菜一一拿出来给他看，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：真是好极了，真是美中不足，只是美中不足缺少香料。我取出香料匣子，里面有沉香、绝香、龙涎香和各种名贵香料。我把香料匣子递给他说：全都拿去吧，只求你快点把我的头发剃完吧。那怎么行，我要逐个看清楚里面的东西才肯收下呢。我只得让仆人打开香料匣子，理发匠干脆扔掉剃头刀，席地而坐，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地翻看着那些香料。接着他又把他请的所有客人，如澡堂的门房、挑担小贩、脚夫、卖水的、马夫和杂货店老板之类的人的姓名、地址、住址、兴趣爱好等详细地介绍了一番。快剃头吧，兴许你的这些朋友早已在你的家中恭候你多时了，也许等得不耐烦了呢。不着急，如果你愿意去的话，那你帮我把赏赐我的食品拿到我的家中去享受一番吧。如果你坚持要到你的朋友那儿去，那就允许我先将你赏赐的食品先送回家中摆起来，让客人们先吃喝，告诉他们不必等我，然后我再回来陪你一块儿去找你的朋友。不必了，你自行方便吧，让我们各走各的路吧。那不行，你一个人去我还真不放心呢。他就这样缠着我，使我哭笑不得，束手无策。到了做礼拜的时候，头发才理完，我说：现在你把这些食品送回家里去吧，你甭想骗我，你把我赶走好一个人去冒险，你必须等我回来陪你一块儿去还行。好好，我连忙应承道：你快去快来，别耽误了。于是他带走我给他的全部食品，雇了个脚夫把东西送回去，而自己却躲在巷子里窥测我的行踪。当时时辰不早了，我急忙穿戴整齐，匆匆忙忙地直奔唱歌人的家。那位邻居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了，他把我带进去，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。这时主人也做完礼拜回来，我从窗户望出去，发现那个理发匠就守在门前。这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了，主人责罚一个女仆，一个男仆动了慈悲之心前去求情，也遭到主人的怒斥，被打得死去活来，哭叫声传到了门外。理发匠以为我在里面受了委屈，便大吼大叫起来：我的小主人在法官家里被人杀害了。他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地跑到我家里来报丧。我家里的人和婢仆们闻听噩耗，个个放声痛哭，跟着理发匠一直哭到法官家门前。房主人听到门外一片啼哭哀嚎声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禁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忙吩咐仆人出门查看。仆人回禀道：门前站了许多人，冲着我们的房子喊打死人了。法官听说打死人了，便觉得这事非同小可，便急步跑到门前，见门前人山人海，大吃一惊，忙问： 请问诸位究竟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杀死我们的小主人了！婢仆们齐声叫道。你用鞭子抽打他，理发匠振振有词，我刚才亲耳所闻。这又何从说起？我与你家的小主人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怎么会无故打他？再说他根本就没到过我家来。住口！理发匠怒不可遏，你分明知道我们小主人到你家来，你就让仆人对他下毒手，你的心比毒蛇还狠毒啊。说着，理发匠拨开众人，冲到屋里四处寻找。我见事情不妙，只好藏到一个大木箱里。他见屋子里没什么东西，就气急败坏地将箱子顶到头上，发疯似的往外跑。我被吓昏了头，便挣扎地打开箱盖，纵身跳了出来，结果跌在地上，摔坏了腿。这时许多人围拢过来看热闹，我急中生智，把身上的金币向远处一抛，人们便急于去抢钱，于是我趁乱溜出了巷道。可是这个该死的理发匠却紧紧地尾随着我，我迫不得已中途走进了一家铺子，向织布匠求援，理发匠才被他骗走。为了摆脱掉这个处处惹我麻烦的理发匠，我便买了家产离开巴格达，流落到了贵地，一心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今天应邀前来赴宴，不想在这异国他乡不期而遇这个老怪物，正是由于他我才摔坏了脚，变成瘸腿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又怎么能和他同席共饮呢？瘸腿青年讲完了自己的经历，却始终拒绝入席。裁缝接着说，当时我们问那个理发匠，这位年轻人所说的是否全都属实。我为他如此奔走，理发匠说完全都是为了他好，如果没有我，别说他摔伤一条腿，恐怕连小命也都搭上了。好吧，现在让我给诸位说说我五个兄弟的故事，你们听后就会知道我还是寡言少语之人，并不像他们那样饶舌。